我们要问的是它存在吗？不但是问它存在吗，我们还有问很多一连串的问题，我们怎么去认识它呢？它的特质是什么？它的属性是什么？就算它存在，它跟我的关系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是我们今天早上要谈的，怎么样来认识我们的神。其实有关于这位神的事情呢，在我们中国古代并不是对神完全没有认识，只是有点模模糊糊的。但是越古老越原始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位神这位上帝的认识，他的概念跟圣经中所启示的有关于神的概念其实相去不远，非常的接近。越古老的时候，在商朝的时候我们有上帝的概念，周朝的时候孔子孟子常常提到这个天的概念，这个天跟上帝跟圣经中所说的神是非常的这个接近的，好像这位耶和华神一样。在商朝的上帝周朝的天所提到的神所提到的上帝所提到的天都是有位格的，就是说它是有感情的，它是有意志的，它不是只是一个道理，它是有感情有意志的一位神。同时这是独一的神，在我们上古的时代我们的宗教信仰中不是多神，不是半神论，是一神论的。同时这个神它的属性，它是公义的神，它是慈爱的神。像这一切的概念其实在我们古代的中国都本来存在，它不但如此，它也是一个造物的主，它是天地的主宰。可是可惜的是，从周朝之后逐渐的随着时间的进展，中国人的这个上帝观已经越来越模糊了，越来越退化了。到了汉朝，当这个佛教从印度进入中国，再加上中国在民间原来就有一些所谓的这种民间的这种精灵崇拜的这种信仰，或者说相信石头，相信这个树木山川都是有灵魂的，这种叫做精灵崇拜。这些东西跟印度的佛教等等通通结合在一起以后，中国的宗教信仰宗教概念对于神的认识也就逐渐的从一神论，从造物主逐渐的变成什么呢？泛神论。所谓的泛神论 pantheism 就是说万物都是神的一部分，泛神论。多神论就是很多很多的神明，各式各样的神明。还有呢无神论，这些的信仰逐渐的代替了原来的我们的信仰，那就是独一神论。就是早期原始的中国有独一神论的信仰，这个信仰也是基督教的信仰所信仰的神。但是中国不是唯一的国家好像演变成这个样子，事实上在西方的国家里面，在古希腊他们的宗教思想也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跟孔子差不多同一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时代，他们那个时候对神的认识基本上跟孔子的观念是很类似的。他们相信有一个神，可是对这个神的了解呢是有点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呢谈论到神可是却谈不清楚这个神是怎么样，以至于他们对神的关心也是一个比较疏远的。到了耶稣基督的那个时代，希腊人的哲学最流行的有两派，一派叫做伊比古罗派，一派叫做斯多亚派。这两派的哲学家的思想非常的不同。那么伊比古罗派的这些哲学家，他们基本上是一种物质主义者，他们相信万事万物都是物质构成的，他们甚至为这些基本的构成物质的单位取了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就叫做 atom， 就今天我们翻译的原子。那时候没有化学，所以谁也不知道 atom 是什么样子，只不过他们就给他取了名字叫做 atom。 到了16、17世纪，化学家真正开始研究化学研究物质，发现有最基本的元素的时候，他想说他叫什么呢？哦，2000年前希腊人已经给他取了个名字，只是没找到他，那个东西就叫做 atom， 所以我们叫它叫原子。所以2000年后我们发现了原子，2000年前伊比古罗派的哲学家已经提出这个概念。他们是物质主义者，所以他们的人生观很多人是采取及时行乐，正如刚才林子所做的见证一样，很多人的人生观就是死了，一 一了百了，物质。所以他们的人生观就是，既然死了就死了，那不如活着，快快乐乐过日子。所以他们是物质主义的人生观。另外一派的斯多亚派的这个 Stoic 这一派的哲学家呢，非常不一样，他们非常的严格管理自己，然后勤俭刻苦，道德高尚。那么他们认为人的美德就是要勤俭，不要依靠别人，然后这个道德要修养很好。这两派的哲学家在希腊，在耶稣的那个时代是最流行的。因此在圣经上，使徒行传提到第一位伟大的基督教的宣教者保罗，他有一次到希腊的首府雅典，到那个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就碰见了这两派的哲学家。因此在那边他有一篇非常有名的一篇演讲。那么我今天就借用保罗在雅典向希腊的哲学家所发表的演讲，今天在这里向各位哲学家们稍微介绍一下基督教的神是怎么样的神。那么这段圣经来自于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那么我想很多人的包包里面应该有这本圣经啊，尤其有些人带来就没有带来，如果你没有带来的话，你可以跟别人一起看。如果你今天没有带来，你明天一定要带来，因为明天后天我每天都会用这段圣经。我们会用投影片，但是你也可以翻开你的圣经使徒行传十七章，我告诉你第几页，你翻到就好了，所以你不会下面条找了半天都找不到。256页跟257页，256页，我们从第17章的22节开始是他的演讲稿，那么16节到21节是谈到那个背景。在这段圣经的里面主要是谈到那个保罗在雅典的时候，所以在16节他那边就提到说，保罗在雅典看到满城都是偶像，因为希腊人跟中国人一样也是有多神的一个信仰，然后他就碰到很多的人。那么第18节就提到说，当时就有尼底普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就是哲学家，在跟他辩论。后来他们甚至邀请他到一个地方叫做亚略巴古去发表演讲。这个亚略巴古 Areopagus 这是个希腊文，你翻译成今天的英文可以叫做 Mars Hill， Pagus 就是今天的山 Hill， Areo 这个字是今天的 Mars 是一个战神，当然也是有一个新的名字。所以这个本来是一个神庙，后来变成一个演讲厅，是一个哲学家讨论哲学思想的一个地方。那么因此22节这边就提到说，保罗站在亚略巴古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看见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个背景是这样的，就是说当时在雅典，在希腊人当中，他们的习惯，他们跟中国人很像，他们也是一种多神的一种信仰。他说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其实中国人是跟希腊人很多地方是很像的，中国人也是凡事很敬畏鬼神的，即便是出生于无神论的，不然中国怎么会有所谓号称六翼的法轮功的？法轮功是无神论的吗？中国人是很凡事敬畏鬼神的，也许你是属于无神论的，但是我可以很大胆的这样说，在中国人当中，即便在中国大陆，纯种的无神论者是非常稀罕的，是濒临绝种的动物。我所谓纯种的无神论者，就是说真正纯的无神论者是啥也不信的。可是中国人当中最多的是什么呢？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其实昨天文道山国师已经给我们很好的一个逻辑分析了，什么叫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呢？如果你信他有，没有呢，傻而已；如果有呢，蒙对了，唠叨了； 如果你信没有，万一有了，你吃大亏了，你下地狱了，对不对？如果你信没有，真的没有，太对了，那又怎么样？我得拍好一点。所以中国人是非常现实主义的，怎么算都该信的。所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是中国人大部分的人生观。只是受到无神论的这种信仰的教导，所以呢，再怎么说我们不能信的。所以法轮功的人坚决否定他是宗教。如果说这种话的人本身都不学宗教的，我是神学院学宗教学的。宗教学的定义，什么叫宗教？不在乎你信不信有神，那不是宗教的定义。宗教有两大类，很多种分类法，其中有一种分法，叫我们化学家的分法。宗教有两大类，一类的人相信那种的神叫做 organic god， 有机类的神。另外一种的宗教，它也有神，只是它的神是 inorganic， 无机类的神，或者叫做 mechanical god， 机械类的神。organic god 应该是 organic， 像人像生命一样，所以你可以跟他祷告。他会给你回答，这个 organic god， 不管是一个神很多神，这是一类的宗教。另外一类的神，那个神呢是 inorganic， 无机类的，有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是不会祷告的，他不会去祷告，因为他不会反应的 inorganic。 但是呢，他有 magic power， 神秘的力量，还有 magic rule， 神秘的规则，不可摸不可尝，一些怪怪的法则。虽然没有神，这法轮功就是这样，气功都是如此的。你相信他身体就健康，你相信他，哎，特异功能。虽然他不拜任何一个神，他是不是宗教？是宗教。他的宗教叫做无机类的宗教， inorganic religion。 所以是宗教，当然是。因为什么叫宗教？反正谈论超自然的都是属于宗教，所以凡是谈论特异功能的都属于宗教类，虽然他可以声称没有神。所以这种叫做一种的人生观。希腊人也是一样，凡是很敬畏鬼神，他们也是多神，中国人也是多神。当然就是中国人跟希腊人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所以希腊人的神都有人性，会嫉妒，会骄傲，会耍小性子这种之类的。那中国人的神呢，当然我们有封神榜，我们的神都是人上去的，所以孙猴子大闹天宫，他也是一种神呢。所以呢，完全很多地方是很相似的地方，只不过希腊人有他们的一种幽默感。他们虽然拜尽天下鬼神，总有漏网之鱼，就设了一个坛，带一个未世之神，不认识的在一并供奉，免得得罪何方神圣啊，这一辈子不得了了。你拜了千万个，少了几个，当然他怎么知道我们孙猴子多厉害？他当然不晓得，他也不知道我们关公的本领，他也不懂得我们台湾的妈祖，这些都不认识。他就设了一个未世之神的坛位，把这些所有不认识的古今中外的通通盖子一并供奉。中国人就缺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只拜我们认识的，不认识的我们就不拜他，亏大了。保罗从那天开始讲了，你认识的你拜的宙斯神，这个维纳斯女神，这我不会介绍，这你都在拜，你在拜却不认识的，我来介绍介绍，哎，这有道理的。所以呢，我们在座虽然有无神论者，我说过纯懂的不多，那么我就介绍介绍基督教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从后面开始，保罗就开始介绍他所说的基督教的神是什么神呢？24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他所说的基督教的神有三个特质。第一个特质，他是创造的神，天地的主，这是24节跟25节上半段所说的。我们所说的神是创造的神，是天地的主宰。我说过，在中国人概念中，今天来说中国人非常少有创造的神的概念，可是并不是我们从来就没有，商朝的时候周朝的时候我们都有，只是慢慢慢慢遗失掉了。当然这几天很多不同的讲座，特别是翁秉成博士的讲座，有提到神存在的证据，如何确知有神的存在。基本上来讲，怎么确知有神的存在，怎么去认识这位神，是古今中外一直在探索的问题。在17、18世纪以及前后的时候， 在西方的科学家也在探索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共识，包括哥白尼，包括伽利略，包括牛顿，因为科学家有一个想法，其实我怎么认识神呢？神给我们留下两本很宝贵的书，一本书当然是这本圣经，圣经是神自己对人的一个启示，是他主动的启示，是一种我们叫做自显的，自显就是说我自己介绍自己的一种启示，或者说自传吧，他把自己介绍给我们。圣经是一本让我们认识神的书，另外一本书是这个大自然，这个宇宙，你可以称它为天书。科学家就认为研究圣经是主教的事情，是教皇的事情，研究天书是科学家当仁不让的责任。所以牛顿研究科学的时候，他觉得他是在做神学研究，他研究大自然的奥秘，归荣耀给上帝。所以他写的微积分那本书出版的时候，他的序言写了两句很有意思的话。第一句话是说，上帝真聪明，他居然懂得用微积分设计这个世界。所以你要读微积分，不然你怎么知道上帝怎么知道的？所以你都说很多学文学的不懂微积分的，可惜啊，你不知道上帝怎么制造这个世界，用微积分。第二句话，上帝真伟大，我把这本书一切的结果献给上帝。中国大陆人都怎么懂的？在文革时间所写的书，每本书都是毛泽东伟大思想的引导，对，引导你物理学、哲学、化学、什么学都是这个某种思想的引导。中古世纪的科学家是因为压力，以至于他每本书都要写说这个书荣耀归给上帝吗？不是的，是一种宗教的虔诚。他们真的是认为《宇宙》这本书是神所给我们的第二本书，让我们去认识这位神。但是你要了解，这种从宇宙从所到的万物去认识神的方法，我们通常称它为一般启示，或者称为普通启示。真正认识神的另一个深的层次的，不是透过这个，而是透过什么呢？神直接对我们的介绍，就是这本圣经，这叫做特殊启示。特殊启示，你可以这样想象，你要认识一个建筑师，你这个建筑物，你从这个建筑物可以看出这个建筑师的风格。如果你看过他100个设计，你慢慢了解这个人，他有特殊的风格，他的嗜好，他的胃口，他的色彩。可是你认识这个建筑师吗？你并不真的认识他，你不知道他家庭怎么样，有没有小孩，他喜欢养狗吗？你都不知道。你要读他的自传，读完他的自传，跟他谈过话，你才认识这个人。今天认识神也是一样，你透过山川万物，可以对神有一点点的认识，我们叫做一般的普通的启示。可是除非这位神直接向我们介绍他自己，你永远不会真正的认识这位神。所以我们需要透过圣经去认识这位神，透过大自然去认识神。除了科学家所做的以外，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像老子，他对神也有一些认识。他提到道，这个道就是造化万物的，是先天地而生的，天地没有以前就有这个道。他又称这个道这个无，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所以天下万物是无生有，有生万物。然后很有趣的是，他曾经也提到说这无跟有的关系，虽然有生于无，无不比有大，虽然有生于无，无不比有早。哇，这话就很难懂。不过你要懂的话呢，你去读约翰福音第一章你就懂了。其实他同一个了解是了解什么呢？我们在说基督教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有圣父、圣子、圣灵的时候，圣父跟圣子的关系近乎于有跟无的关系。子从父而出，好像有是从无而来。可是子跟父的关系是父不比子大，他们同等的。父不比子早，同时而有的，跟有的无的关系一样。可是为什么是有跟无呢？无不是没有，无是无形的无，不可见。没有人见过父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它表明出来。子是什么？只是表明。 父是看不见的无，子是看得见的有，万物都是借着他这位有，这位圣子耶稣基督而造的。约翰福音说得很清楚，所以难怪袁世明会说，哇，老子几乎像先知一样。我的观点是，他可能不是圣经中的先知，他是一般启示，他只是在一般启示中有相当高的程度，但是他还不是真正特殊启示，所以还有很多 missing part 没有出现的部分，你必须透过圣经把它补全起来。但是的确，我们从大自然，我们从人的思维可以对神有一点点的认识，可是不够，必须透过圣经。今天的科学家呢，用一个相反的方法，想用科学来否定有神存在的事实。其实我们犯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所谓方法论的问题。我们搞科学的人，我自己原来也是搞科学的，我们都知道做很多研究的时候，其实方法不对，你的结论可能都是错的。方法论的问题有一些假设的状况，他们在证明有神或没有神存在的时候，都是在时间和空间的范围内去证明它的。那换句话说，当你说没有神存在的时候，你是在时间和空间内说去找神，去探索这个问题。但其实你的假定是神是在时间和空间之内的，我们忽略到一个可能性，而且非常重要的可能性，神是在时间和空间之外的，他超越时间和空间，以至于你在时间和空间的框框内找神找不到，你说没有神的时候你忘了。有一个假设你从来没有想过，神在时空之外，你当然找不到。正如有些人说过一个笑话，不是真的笑话，是事实。当第一个苏联太空人上了太空，在人造卫星的这个轨道走了一圈下来以后，那么他就当时说了一句话，因为你知道俄国也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这个太空人就说了一句话，说哦，我上去太空转了一圈，我没有看到上帝。隔了不久，美国著名的这个布道家 Billy Graham 在有一天讲道的时候，他就提到说，哦呀，有一天有一只小虫从地里面爬出来，在西伯利亚的那个冰天雪地当中爬出来，左右一看，哦，我没有看到赫里姆林宫，我也没有看到赫鲁雪夫，这里没有赫鲁雪夫。哎呀，你到太空走了一圈，在那里没有看到上帝，所以没有上帝。中国一只小虫在西伯利亚的土地上爬出来，没有看到克林姆林宫，没有看到赫鲁雪夫，所以没有赫鲁雪夫。其实是一样的逻辑，除非你把假定说你所在的地方就是在什么。所以蚂蚁二度空间的生物怎么了解三度空间的一切的存在呢？其实啊，不要讲的那么复杂，我的老祖宗庄子，不是我这个庄子，是真正的那个庄子，他很早就说过一句话，他说了什么呢？物物者非物，物是物质的物，可是第一个当动词，物物者，造物者非物，造物者一定非物质的，物质的就不是造物质，造物质的一定不是物质，它在时间之外，它在时间之上。所以庄子纪元前300多年前就已经知道了，今天的科学家还不知道，因为今天的科学家虽然都拿 PhD 哲学博士，从来不读哲学，所以有点不好意思拿这个哲学博士，从来不懂哲学，然后呢以为是懂。但其实仔细的想想，很多时候我们在方法论犯了一个错误。可是重要的还不仅仅说神存在，重要的还是说神如果存在，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关系挺大的，因为如果没有造物者的存在，我们的人生从进化论的观念来看，一切都是经过偶然产生的。偶然之间，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你看过各种科学百科全书里面提到创世纪吗？夜黑风高的夜晚，天空一道闪电打在一个幽黑的池塘上，下过血，生命就这样产生了。如果你不懂化学，你不知道1950年芝加哥大学 Miller 博士所做的实验的话，你就不太懂为什么画上一个图是说生命就这样产生呢？因为芝加哥大学 Miller 博士这个是化学的，跟我们同行的，他做了一个实验，有水，阿摩尼亚臭臭的，然后那个氢气 都有水，有氢气，阿摩尼亚，还要加甲烷 CH4 四种气体，某种的定量组合，用电的火花，那个500伏特的电极，啪一打，产生微量氨基酸。氨基酸是什么？不知道就不知道。我没关系，你吃的味精就是氨基酸。氨基酸是生命细胞的基本的结构之一，有氨基酸可以构成蛋白质，蛋白质可以构成细胞。所以发现了氨基酸可以经过化学产生以后，哦，他们就报纸写了记者写了个标题 ，In the beginning， 那是圣经上创世纪的第一句话 ，In the beginning God， 记者写了一句话 ，In the beginning hydrogen。有氢气我们就可以有生命，为什么？四种东西都有氢气，水 H2O 有氢，对不对？第二个氢气，第三个 Ammonia NH3 氮跟氢，第四个甲烷，一个碳四个氢，没有氢气没有生命，所以 In the beginning hydrogen。 但是呢，什么时候产生生命呢？为什么在黝黑的池塘边，黝黑的池塘边有水，黝黑的池塘边臭臭的，臭什么？阿摩尼亚臭。阿摩尼亚臭的地方都有沼气，陶泽的地方，沼气通常就是有天然瓦斯 CH4。 唯一的比较麻烦的是氢气在哪？氢气很轻，一出来就上去了，它不留在地面的。不过拜托，刚好那天有氢气，不多不少，就在那儿，然后电极火花打到那个黝黑的旁边，啪，刚好五千伏特，然后氨基酸就形成了。他们不能叫哈利路亚赞美主，不过差不多。哦，生命来了。所以所有的科学百科全书 Genesis 创世纪都是画一个黝黑的地球表面，火山还在冒泡，红红的火浆，然后天空一道闪电照到池塘边，生命就此产生了。刚好，一切都是那么刚好。其实还有很多刚好呢，氨基酸有了怎么做蛋白质啊？化学家到现在还没做出来呢。做出来以后，我们精心的设计做出来，就证明当时是没有设计的。我们科学家做的事情是很矛盾。我们精心的设计，做出一个过程，做出一个产品，然后证明当年刚好碰巧就这个条件做出来。好，因为很多的凑巧，蛋白质是产生的，蛋白质产生还要做成细胞呢。哇，有很多的麻烦。只有一只单细胞的 amoeba 变形虫出来了，单细胞的变成多细胞，那还有的搞了。你刚刚从猴子变成人就有的搞的，尾巴怎么没有了？毛怎么没有的？一切都是偶然，一切都是巧合，最后终于都出来了，都是盲目的进化的，不能有人设计的。有人设计，这个人是谁？搞不好就是神了。不能有人设计的，就是盲目的进化。于是最后你出生在地球上，你怎么来的？谁晓得那天我妈跟我爸干嘛了，我就生出来了。所以你出生没有人设计的，你既然来的时候不明不白的莫名其妙的来，你离开这个世界呢，你就只好莫名其妙的走。好像徐志摩写了一首诗，悄悄的我走了，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如果没有神，你的人生就是一场闹剧。所以昨天晚上南大张博士说过，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家卡缪写了一首《异乡人》，他是提到人生的概念是什么？我们是莫名其妙没有选择的被丢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生就是一场荒谬的闹剧，因为一切都是莫名其妙，没有人设计，没有一切。所以难怪另外一个法国的哲学家文学家也是诺贝尔奖得主沙特说过，人生只是一个死谷。好像昨天这个阮大生博士也说了一个故事一样，人生只是一个死谷，你只是迈向死亡，只有进口没有出口。如果没有创造了神，人生失去意义。可是相反的，你这样想一想，如果有神的话就非常不一样。如果有神，一切没有是偶然的，万事万物是神的巧思，是神的智慧，有神的美意所创造的，所预备的。你所遭遇的事情，或者顺境，或者逆境，或者是认为好的认为不好的，都在神的掌管之中。这是有创造神的人生观，是这样。这样的人生观是怎么样的？是乐观的，因为天塌了神顶， 你没有神你怎么办？自己扛，螳臂挡车，你扛什么扛啊？这样的人生观是进取的，因为他知道我的一切有神的美意，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虽然今天很倒霉碰到这样的老板，虽然你今天好像觉得嫁错人了，怎么嫁给这样的老公，不过孟子已经有一点点看见这个道理。他说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争议其所不能也。所以你嫁了那个老公，神有他的美意。你应该换过来这样祷告：神啊，感谢你，你居然看得起我，觉得我还是个料，要大任于我啊！感谢主。这是基督徒的人生观。你说很阿 Q 吗？我在想，你说阿 Q 也可以。现在的人不是只有 IQ intelligence 这个 Q， 现在讲究 EQ emotional Q。更好的是 SQ spiritual， 这样的人很 RQ， 对，你看灵界很高。基督徒的人生观相信有创造的神，以至于我们相信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一切都有目的有意义。简单的比方来说，玩电脑的人绝对赢不过设计电脑，对不对？你玩电脑会玩到说，电脑软件没有的我都做出来了，